感谢主，今天能够再来到你们当中，也看到神也祝福你们，我可以看到人数也增加了，希望我们的灵性也更加增长。所以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你要做奇妙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今生的经历都有不同，但是同样的，只要有你同在，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从你的智慧的能力的祝福的引领的保守。所以我们求您今天继续教导我们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相信你们在 YouTube 可能都看到有一位老先生，我相信是在澳洲吧，他在冠状病最高潮的时候他得了这个病，结果很严重，就在这个 intensive care 里面住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当时只能够用氧气和灌输氧气。哎，感谢主，这位老先生是一个基督徒，后来得了医治了。那么他要出院之前，医院就给他一张这个收费的收条，他一看到这个收费的收条他哭了，这医院以为说这个老人家没钱付了，所以就跟他说，老先生不要紧，你可以分期付款吧。他说，不是啊，我不是没有钱付啊，我很受感动啊。他说，我只是住在你们的 intensive care 几个星期，用你们的氧气，那么你们收我这么多钱，你知道吗？神在我一生里面给我多少的氧气，却没收我一分钱啊。你说我感受感动不感啊？受不受感动？所以他说，我流泪是因为我感谢神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许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对吧？你有没有为空气感谢过神啊？啊，有没有为着有水有阳光感谢过神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不但是这样子，很多东西我们忽略了。今天神给我有这个语言的能力跟你们交通，你知道吗？在动物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在整个世界你找不到啊。所以有动物坐得满满的，有一个坐在站在上面讲啊，跟他们说话，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们就看到说，神奇妙的恩赐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已经讲了，他创造世界的其他东西都是说了就有，对吧？但是他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不但是他造我们有神形象，而且他吹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有语言的能力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他没有给其他动物。所以后来神把这些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是亚当给他们名字啊，没有老虎说我是老虎，没有，他们不晓得是什么，但是亚当说他是老虎，他是马，他是什么。那么这个原理的恩赐不但是给我们彼此能够交往，是神要我们跟他有交通，不但有言语的恩赐，还有这个文字的恩赐，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把历代来的这个经历都记载下来，历史上的事迹都记载下来。那么为什么神给我们有文字，所以他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人交通？所以我们有圣经，你看到吗？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不知道到底神是哪一位，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但是有了圣经，我们就觉得奇妙啊，我们感恩。为什么？因为当时写创世纪的时候是至少5000年前，当时知不知道世界有多少的活物，知道吗？不知道。当时他们晓得说这些活物有没有道德的观念呢？他们不晓得。但是他写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说，神造人特别照他的形象造的，结果人有道德的观念，对吧？有言语，有文字，有创造的能力。哎呀，我们很可怜，看到这个世界就偏向说是进化论。哎呀，进化论，你看猩猩他们给衣服穿，猩猩会不会说帮我换一件比较漂亮的，或者帮我洗了已经肮脏了，会不会？不会，完全没有这种感受，这一种知觉。他看到我们住的那么舒服，他会不会想到说，我也做一件小的，我也住在里面？没有，猩猩还是在树上 把叶子树枝拉起来还是睡在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感恩嘛，我们需要常常感恩，特别是看到圣经的话语是那么正确那么真实，我们更加要感恩。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这个神的同在，你知道吗？神在彼得后书里面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就是因为他造我们的形，照着他形象造我们，我们才能够了解，因我们认识，我们能够认识，因为他有文字给我们，有我们有主的形象，有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用，因为我们认识呢，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神造我们，用话语造我们。罗马书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了，啊，没有显明在动物里面。你有没有看动物敬拜神？没有，原显明在人的心里了。人们。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只要看圣经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了，因为这么多年前的事，但借着所造之物就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造之物没有一个像人照着神形象造的，奇妙吧。我们应该感恩，有言语的能力，有歌唱的能力，有道德的观念，有建筑创新的能力。所以今天我要分享同在的恩赐，我要放在两方面，我们不是讲神同在，我就讲同在的恩赐。一方面是关于神的同在，但是当我们领受到神同在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人同在的陪伴，同在陪伴的祝福，所以有两面。所以今天的经文，哎，怎么走不动？我们已经念过今天的经文，同在认识马太福音。哦，往下。对不起，我一直往上，因为我另外一只同在的恩赐。今天这题有两方面，我是讲过了哈。关于我们与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陪伴他人同在。然后经文，马太福音我们刚才念过了，神与我们同在，是马太福音中记载那么多奇妙的应许。在两千年前，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圣诞节，耶稣诞生的时候实现了，神与人同在，就要有应许，在以赛亚书要生子，名叫以马内利，但是实际成就就在主耶稣的诞生。你要知道吗？只有全能的神，没有其他宗教的神能够当起这两个极端的身份。我们的神是至高全能永在的神，对吧？但是他能够成为这么卑微，在马槽降生的一个婴孩，成为人的仆人。所以这两个极端的身份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不是高高在上，全能的是什么都能做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看什么？神同在的恩赐。我们将揭开并显示圣经历代以来记载有关这份礼物的祝福。我要强调，神愿与他的子民同在，他有这个愿望。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文字的记载不会改变的，使我们知道同在不只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份礼物，不会改变，是他赋予我们的，是装备我们，安慰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首先啊，为了更好充分的理解神同在，我要从两方面的术语 来帮助我们。第一方面是神，我们都知道无所不在，今天他在这里吗？他在这里，我们感受不感受到他是无所不在，都在。所以意味着即使上我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他也在那里，他是无处无所不在。更加感谢神是当我们相信耶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更知道有圣灵同在，要不然我们不会说耶稣是主。那么这个是神无所不在，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神很明显的同在啊，神同在的这个意味非常的明显，他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给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他在做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你记不记得雅各他为了逃跑以扫，在旷野里面他睡着，拿了一块石头睡了，结果他看到神与他同在，有个梯子，有天使上上下下，他真是感受神的同在。他说我要以后要在这里建造神的殿。还有摩西40年在旷野了，但是忽然间看到有这个荆棘有火在烧，却不没有烧毁，他就在那个时候听到神的声音，被神差派去埃及，将以色列民为奴的一些民带出来。还有但以理的3个朋友，你记不记得啊？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尼布加尼撒王族那个神仙叫他神像要他们啊，没一个形象要他们敬拜，他们说 no， 我们绝对不敬拜，你不敬拜我把你丢在火窑里。你知道他这3个人这么有信心，他说就是你把我们丢在火窑里我也不敬拜你，因为我单单敬拜神。结果这个王就很生气了，如果你知道这故事，叫人把这个火烧得更猛。结果呢，那抬这3个人丢在火里面的人，他们这个3个兵都死了，因为太热了。结果呢，尼布加尼撒王看到不只是3个人，有神与他们同在，4个人他看到人子在里面啪叫出来，结果他们出来的时候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所以他们真是惊艳了神明显同在的印证。还有很多当然的，但在新约里面最明显的是五旬节，门徒有圣灵降临，好像火临到他们，像石头火。所以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神同在，可能我们当中都有人有这个经验。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同在，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知道神啊，你在做工。所以我们今天要引用的经文是神的无所不在，使信徒确信他始终愿意与人亲近，他显明他的同在，以人类的亲密关系和救赎性的结出非常近。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天国近了。又是使徒约翰也是说天国近了，这么近了，你怎么近？你们当悔改，没有悔改我们都不到洁净，没有洁净我们都进不了天国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神用圣经给我们很多的记载，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帮我们能够信靠他。所以圣经中神同在的根基在神创造中，创世纪3章8节，我们都知道上帝不是与这些动物同行，乃是与亚当和夏娃同行，而且跟他交谈。你看有神的形象才可以有这个交谈，他们的亲密象征着上帝创造我们的初衷是要人类与他同处。所以在伊甸园他们可以跟神同在，原本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然后我们看到当人堕落之后，神呼召亚伯拉罕就以他的后裔为他特别的显明以色列， 他与以色列同在，通过会幕圣殿向神的子民显明他的同在。在旷野你知道吗，白天有营柱引导他们，他们很清楚神在引导，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所以他们感受到神同在。当所罗门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在感恩的时候看到这个烟雾充满圣殿了。以赛亚第六章，他来到圣殿里面，因为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他看到在殿里面看到主高高坐在宝座上，这都是他向以色列民显示他同在。那么我们也感谢主了，神也与我们同在。人类的陪伴可以令人安心，但没有什么可以比与神同在、神的信实无休止的陪伴更重要。如果我们知道神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天天与他同在，你知道吗，这个祝福是何等的大。为什么神跟玛利亚说，你要叫这个儿，你要生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为什么要这么说？要给我们知道神愿意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么看到神差遣耶稣来了，从这么谦卑的地位安安静静的活了三十年，只有在婴孩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有一点的记录，其他的都没有。三十岁出来之后，神的灵显在他身上，因为他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临，说这是我爱子，我是喜悦的。从那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只用三年的时间使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化了。木匠的儿子，你要知道没有学历的背景，却在三年里面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全部显露出超越人所想象，印证他真是神成为人与人同在。所以今天我们的神啊，太奇妙了，跟其他宗教不同啊。其他宗教的领袖创造宗教要用刀，要用势力，要用多少的时间，但是主耶稣三年的时间却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流传到现在，而且还在流传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通过耶稣的诞生，还有他借着复活升天将圣灵降在信徒的体内，印证了全能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神同在他的影响非常深，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门徒已经进城买东西去了，只留下耶稣在井旁，结果个妇人撒玛利亚人来了要来打水，耶稣跟他说你给我水喝吧。这个妇人很惊奇了，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完全没有交往的，怎么这个犹太人要向我家讨水啊？然后耶稣跟他说了，我跟你讨水，你知道吗，我有活水，你愿意不愿意有？这个妇人很惊奇啊，你那么舀水，没有舀水的工具你怎么有水啊？主耶稣跟他说，你喝的这个水啊，井里的水啊，他说这信息是水我雅各他们留给我们的，我们祖宗雅各的。主耶稣说，你喝这水你还要干喝，你喝我给你的水你就不干喝了，永不干喝。哇，这个意思是什么？有神同在的时候，你真的是从神领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这是永远的祝福。这个世界能够看到一切的物质我们在追求都要过去，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同在你不要忽略，你要天天领受到这个祝福。如果你要一生从神领受属天的恩典，你就要常常与神同在。我们也看到什么，神同在有改变的力量。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呢，啊，保罗，哎，不是保罗，摩西， 他与神同在面对面的时候，他的脸发光。我们看到保罗迫害基督徒，但是他看到耶稣向他显示之后，神与他同在，他整个生命完全更改，为主受鞭打，为主被囚禁，之后为主殉道。神同在有改变的力量，还有呢，神同在又很有勇气。约书亚一章九节中，他摩西给他的命令我们都很记得，然后他壮胆令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不单是这样子，还有其他许多的记载。不但只是这样，时间的关系，有很多同在的祝福记载得很清楚。神同在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引导。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只是无数经文中之一，确保当我们需要智慧指导时，他会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意愿。尤其是当我们要决策做决定的时候，就如果有神的同在，我们的决定会完全不同。我们需要安慰吗？我们需要安慰，诗篇的是三篇给我们最好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病痛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挑战的时候，你看诗篇，多少人喜欢诗篇，因为那里安慰了我，虽然行我死因的诱惑，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还有我们在神面前有希望，这些都是记载不会改变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你知道吗？因为神说，我知道我对你的计划，主说，计划使你繁荣而不是伤害你，计划给你希望和未来。很多时候我们怀疑神，我们对这一句话题没有完全信号，所以我们得不到最好的祝福。罗马书十五章十三以及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都有神应许我们，给我们希望。在神面前，他的爱与神同在，感受他的爱。这个爱是保罗怎么有形容？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是神与保罗同在他感受到的。难道会有麻烦、艰难、逼迫、饥荒、吃身肉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死亡还是生命，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既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也不是任何力量，无论是高度的或是深度的，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在一切受造之物中，他都能够使我们与神，他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很多基督徒没有进到这样的深度，问题不在神的爱，乃是我们有没有恳切的领受。在神面前与神同在有喜乐。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很好的经文，很多人都晓得，你使我知道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我将充满喜乐。在你面前，谁面前？在神面前，在你的右手边我将充满永恒的快乐。奇妙吗？在神面前又有平安，你相信神同在可以减轻你的焦虑，可以减轻你的恐惧。腓立比书里面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保罗自己体验到的，所以他那么说， 只要凡事不论任何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这世界所给的，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要告诉你，主耶稣的榜样，他看到神要他喝这苦杯，他有他成为人，有人性，所以他说若可以就把这杯撤了，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愿我们旨意。所以他有平安，希伯来书里面十二章怎么说，他看到那将要成就的，他就有喜乐，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有没有苦难？还是有。但是有没有平安？因为看透了这苦难，我们有平安。等一下我要跟你分享更多，这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苦难，对吧？我们怎么面对？在神面前有医治能够得到恢复，因为这诗篇147篇 三节，他医治伤心的人，那写得很清楚，包扎他们的伤口。诗篇103篇，有些人接着说这个103篇写得太过分了，他那里怎么说？神爱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对吧？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病痛。哇哦！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当中有谁会死呢？你有病你就得医治了，你就不会死了，不是这个意思。神那里所说的是，你如果没有得到完全的赦免，神的饶恕，你不得圣洁，你进不了神的国度。你得到这罪赦免的时候，你进到神的国度，还有病痛吗？绝对没有病痛，他医治你一切的病痛，使你才能够进到那永无病痛的国度，那圣洁的国度。在神面前就是有这样大的医治。所以你问我，我有没有病痛？我有啊，我的血糖高啊。有没有我也觉得我自己的血糖高？有啊。神有没有就能医治我？没有。但是我感谢主啊，好像保罗他说他那根刺三次求主，主没有医治他，但是神怎么跟他说？我的力量是在你的软弱里面显伟大，对吧？有另外一面。所以我现在呢很感谢主，你看我就要79岁了，还有这个精力，还有这个能力来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有糖尿病啊，吃东西非常小心啊，还有啊有痛风啊，所以我不吃肉，我只是吃一次菜。然后弟兄姐妹你看看，所以我感谢主，因为有这些毛病，要不然我很喜欢吃肉的，我从小到大都是吃肉长大的啊。现在神给我闻到肉味，我都不想闻了。哎呀，太大的祝福了！我说，就是因为有这些病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看负面，看神在他面前我们得到的祝福是多大。神能够宽恕我们呢，他不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呢，也不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呢。天离地有多高，他对敬畏他的人慈爱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他愿意宽恕我们，你相信吗？有一些人接着说，我犯的罪太大了，我不配做神的门徒了，我这个我那个，你是自己在想，为什么不回到圣经里面与神同在，看到神宽恕的这个应许太多了啊！我这里没有时间跟你讲，在神面前神同在的时候有保护，在神面前能够得到安慰，得到供应，在神面前一切都有可能性，在神面前能够蒙受怜悯，在神面前有能力力量，在神面前蒙怜悯，在神面前有足够的恩典，这些都圣经里面有的。所以这些神要我们记得， 也感动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其实我跟你分享也是因为提醒我自己，我在操练每时每刻求主帮助我知道神啊，你与我同在。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记得啊，忙着开车，忙着做这个，忙着那个，结果呢完全没感受到神同在啊。但是我常常提醒，所以我这个到这个天讲到，我跟好几个教会分享，我觉得非常重要。弟兄姐妹，神同在这个祝福只有全能的神能够给你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呢，你要记得这祝福不是一次性全部都给你，乃是在每一天有特殊需要的时候，你感受到神同在，凭着信心与神同在，在主耶稣里面你可以得到。哥罗西书里面你看二章九节写得好不好，因为神本性，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里面最好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面也得到了这个丰盛，你看到吗？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我们怀疑神，为什么他不做这个，为什么他不做那个，你知道吗？我们是在利用神。我们不可祷告说神啊，你要这样子那样子，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只是让我知道你要我做的是什么。有没有不同？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有什么？有亮光。主耶稣就是光，主耶稣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得救，才能到那特殊的国度里面，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今天从哪里得到光？只有在话语里面，只有圣灵的感动里面给我们对神话语认清楚，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有神的同在，需要操练。我们有没有这观念？我们需要操练。有一本书很著名的书叫做神同在的书，是这个 Brother Lawrence 写的，很小的一本书。他是一个十七世纪在厨房洗饭碗啊，洗这些盘碗的修道士。这个 Brother Lauren 他蛮有喜乐，所以很多其他的修道士看到都觉得奇怪，问他，就后来帮他写了这本书。因为这个弟兄在他日常所做的一切琐事中发现与神同在的祝福，他蛮有喜乐，不论是洗多少做多少，他都感受到神同在的祝福。这本书还可以买到的。所以我问你，你的生活中是否有神的同在？有时候我们感受他真的是同在啊，好像今天我真是感受神的同在。因为我在没来之前，我的太太已经与我一起祷告，求神与我同在，帮助我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讲清楚。哎，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也感受他保守我一路平安来。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很遥远，哎，你有没有这感受？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觉得是他很遥远，但是实际上圣经的话语给我们看到，神同在是随时我们能体验的。因为事实上他的同在时时包围着我们，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愿意。所以诗篇三十二篇第十节里面怎么说？主的慈爱环绕着信靠他的人，他愿意。但是你自己愿意吗？你有没有愿意操练说我愿意？主耶稣在你门外心门外叩门呢，你知道吗？我今天问你，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吗？可能我们都很清楚的说，凡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的，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他怎么会不在我们当中，对吧？但是我问你，他在你的心里面吗？就不一定。你有没有将你的心门打开？很多人说我已经接受耶稣了， 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你接受了进到你的心里面，他来做什么？他与你同寝，跟你一起吃饭。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吃饭呢？不是你可以煮给他吃啊，不是吃这个世界能够毁坏的东西啊，不是喝这个世界的水喝了会渴，你要吃他给的粮食，他给的水就永远不渴，永远不饿。这是怎么讲？就是他的道，他的话语。所以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有这个很有钱的财主请了一个，请了许多人来，因为他摆了很大的宴席。他宴席摆弄好之后，又叫仆人去请这些已经邀请的人来。结果那个比喻怎么讲？这些人怎么说？我刚刚娶了老婆啊，我不能来。我刚刚买了两对牛，我要去试，我不能来。我有生意，我不能来。哇，这个主人就很 不高兴了。就说你就把这些入场的人都请来了，因为我们的座位太多了还空着，他们就把这些请来。我相信第一批人是犹太人，第二批人是外邦人。不单是这样子，这些人请来之后还有空位，你看说这个宴席是多大。他说把那瘸腿的，把那些有病的都带进来。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那被邀请不肯进来的绝对尝不到我的宴席。今天主耶稣进到你心里面有没有？如果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同寝同吃？吃什么？圣经的话语，对吧？是那永恒的粮食，永远的粮食，是那天粮。不但是吃这些属灵的粮食，是圣经的话语，还有属灵的书本。现在我们很有福气啊，你知道每天早上我都看 YouTube， 看什么？看一位几位牧师的讲道。新加坡有一位很好的牧师，如果 你听英文的话，我 recommend， highly recommend， 高高的推荐他 Edmund Chan。 有没有听过 Edmund Chan？你们没有听过，你上 YouTube， 你写 EDMUNDCHAN Edmund Chan， 你要看到很多他的教导，每一篇他讲的教导都深深感动我的心。我觉得我做牧师，我觉得很亏欠，很多东西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他真是全身投入他的侍奉，我就发现说主啊，我亏欠太多了，但是我只是能够感恩主啊，你仍旧使用我，我愿意学习，愿意增长。所以我每一天早上我都听他的讲道。还有另外一个是 Rick Warren，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生命标杆，这个标杆人生的这本书？有没有？有人们有没有人看过的啊？好不好？太好了。不但是他的书好，你到 YouTube 听他讲到，今天早上我也听了 Edmund Chan， 又听这个Rick Warren， 讲的太深了。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属灵的粮食，你没有吃，有吃主耶稣就在你里面，你会满心感恩，你会看到自己的亏欠，你会看到自己的需要，你会看到说神有道路，有亮光能够指引我们前进增长。还有诗歌，还有其他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但是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他叫我们不要像犹太人在这个法利赛人在十字路口中间给四面八方可以看到他在祷告。你进后门，进到房间里面把门关上祷告，他怎么说？你的父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父无所不在，你不要以为我感受不到他的同在。所以我们要享受他同在的祝福，我们需要刻意特意的寻找他。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那他叩门啊，你开了，你愿意不愿意来？你要自己走第一步，不要说神啊，你进来，你进来。 神啊，我愿意开我的心门。你亲近神，神就不亲近你。有罪的人呢、啊，要洁净你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啊，要清洁你的心。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需要与他联系。怎么联系？要多久联系一次？要尽可能与神同在，每时每刻求神给我感受到，日常的每周每月每时刻都能够知道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那么我要告诉你，今天早上 Rick Warren 讲到，在苦难中要敬拜他，哇，我受很大的感动，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讲章里面。苦难中敬拜他，他说你的苦难能够跟约伯比吗？你知道吗？约伯记里面，他的儿子全部死了，他的财产全部垮了，都没了，因为撒旦在背后的工作，是神应许的。所以在这堕落的世界，很多事情神应许。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恶，不一定是我的罪啊，人家就嘴开车把我的车撞了，不一定是我的错，对吧？但是是因为有罪，所以他才会喝酗酒，才会这样子做。很多事情杀人都是这样子，无辜的被杀了。所以这个苦难在这个世界中总是有的。但是这些苦难跟约伯的苦难来比较算什么？所以约伯记他受的这么大的苦难，在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约伯怎么说？约伯起来撕裂外袍，他痛苦的不得了了，他撕裂他外袍，剃了他的头，伏在地上做什么？下拜 worship。 他怎么 worship？ 怎么讲敬拜？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常赐的是耶和华，受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哇，这个记载经过 Rick Warren 这么一讲，我觉得说，主啊，你开了我的眼睛。你记载约伯记做什么？只要我们当中你有任何的苦难，不要埋怨，不要疑惑，敬拜。为什么？约伯记给我们看到他的敬拜不是一下子就蒙神的祝福，还是经过一段征战，他的朋友来还指责他，但是在这个约伯记的最后，神给他的祝福远远超过他先前所有的。这是教导什么？只要你有忍耐的心，只要你有信靠神，继续敬拜他，你要得到的祝福是超越你所想象。你相信吗？这是神给我们约伯记的目的。所以我今天听得我很感动。所以我们要跟随主。路加福音里面说怎么跟随啊？有些人跟随是主啊，我需要这个主啊，啊，我现在有这个问题，你帮我解决，都是求主求主求主，都是要主跟随你的意念。错了，我们跟随主，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来敬拜他，来跟随他，来聆听他的话语，领受他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如何做到？就是通过每一天领受灵粮，叫做祷告、查经、看属灵的书本，听这些属灵的讲道，与人的团契，也能够要有安静自己的时间来默想、消化神所给你的祝福。这些都是亲近神，让他亲近你的方式。雅各书说：“你亲近什么？怎么亲近？就是借助这些，使神更加亲近你。”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都感受到有很多障碍，很多时候时间，很多时候我相信时间的关系，我提起三个，我们太分心了，我们太忙了。就是今天你来这里，我们需要摆凳子，你摆凳子的时候有没有感恩？太习惯了，机械化了，一来就是摆凳子，感谢主，一来就是念唱，就是这样子唱，有没有主的同在？感谢主，敬拜他，这个同在非常重要。以后你会看到说，每一次你有这个操练的时候，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主真的是在你里面给你亮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灵力干枯，因为我们没有领受灵粮，只是往这世上的事物，我要买最好的车子，我要买一间房子，我要有一个好的太太，一个好的丈夫，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我的职业，我的前程。我们没领受灵粮，结果神真的同在吗？没有，你就是基督徒也不一定有神同在的祝福了。你会感受到神太疏远了，太远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服从圣经的话语教导，但是我们不肯，我们犯罪，因为我们不遵照神的道路行。这个罪能够拦阻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结果我们领受到祝福吗？我们就缺少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常处在与神同在的这个光景中，非常重要。我们里面要实现他旨意和他的目的，跟着他来走，跟随主。这个跟随太大了，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里面，有没有看到他应许雅各，要祝福雅各，不但是他个人，还祝福他的后代。所以你不要只是单求说，哎呀，神祝福我。你如果有神同在，这个祝福是以后好几代这么下去的。有人说了，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就是一生都生活在神同在中，这是应该的。一生在他的权柄下，为了他的荣耀敬拜他，这是非常崇高的护照。但是这个护照只有在我们顺服亲近他的时候，借助他话语领受他的祝福才有。他的同在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有目标，在苦难中能够知道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喜乐。我们能够借着操练，借着看他的话语祷告，与弟兄姐妹彼此鼓励，能够更深更牢固更有活力的处在神同在当中。所以我要鼓励弟兄要努力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一切都与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有关系。曾经有人分享过，信心呢不是感觉，信心是一种选择，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实，是未见之事的凭据。信心是建立对看不见神的信，增强我们相信的根基。很多人是凭着感情感受，这些感受转眼就过去了。信心在上帝沉默的时候，这是必要的。为什么要有信心？因为你不是常常看到感受到，所以你需要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在没看到的时候，没感受到的时候，都继续的相信，你就能够在这样的光景下依靠神的成长。神的沉默你听不到看不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神缺席，他在暗中查看，在背后工作，要使你更加在心性上成熟。所以你生命里面遭遇的问题有多大， 如果你所相信的神是有限的，那你的问题就很大。但如果你所相信的神是无限的，是至尊的神，那你的问题有他同在的时候就必显为渺小。你相信吗？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很难很难很难，的问题是在我们没有亲近神，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强调要有这个祝福，要不然我们做基督徒是白白的花费时间，只得到了最皮毛的祝福。神要我们知道最深的祝福，在生命的每个光景中都要得到祝福。昨天晚上我跟太太在看一本书的时候，那本书就写到的耶稣在婴孩的时候被带到圣殿里面，有这个西缅来老人家，神给他应许说他必要看到什么这个弥赛亚，结果他抱了这个孩子，他说就是的，我看到了神，我可以安然接我去。他这个写书的人怎么讲，他说你知道吗，活到老的时候，如果你有神的应许，你有目标，你有目的，你知道你当怎么生活呀。还有安娜另外一个女的也是老人家啊，所以我活到这个年纪，我看到听看到这些教教，我很感谢主。我说现在老了，感谢主，要活得有意义，要鼓励年轻人，要教导年轻人，回到圣经的话语，相信主耶稣的引领，一生的祝福就在这里。这世界一切的东西，有人说你空手来，来了你为了赚很多东西，你拿到很多东西，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归于别人，你还是空手的走了。你就这样子劳碌吗？为什么不花时间吃神的圣粮，花时间与耶稣同在，花时间领受神同在的祝福呢？所以最后我要与大家分享，有神同在是很大的祝福。领受到神同在的时候，不要自私啊，哇好高兴我有神同在，要成为是别人的祝福，成为流通祝福的管道，对吧？要把这个祝福好像礼物送给别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人家的生日婚礼有特别的日子，我们要送礼，你知道吗？送一些钱能买的东西都要过去，你会考虑到送特别的礼物吗？这礼物是什么？能够把你自己的时间用在别人身上，帮助到他们认识神，给他们认识到同神同在的祝福。所以与人同在的礼物是我们可以周围的人提供，向我们周围的人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位作家他这样分享，有时人们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能给他什么世界上的，而是一个不可一个可以和他同在。哎，我慢了，对不起，可以和他同在，可以和他一起快乐，在他悲伤的时候一起坐在一起，分担他的挣扎。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人这样子祝福你？你能不能够在主里面得到祝福，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当你感受到有些人是全心全意的关注你，关怀你，即使他可能很忙，仍然愿意陪伴你，你会感到被倾听和关心的爱，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同在的礼物需要不仅仅是身体在那里，还涉及什么？我们要有积极聆听，各自个人的诚意，意诚，并供给联系的空间， 有一些基督徒活到老的时候还是没有改。由于最在新加坡有一个宴席，我坐在一个 bishop 太太的旁边，已经是年岁不小了，60多岁的，在那里一直跟我讲话，我没有机会回应他一句话。后来我要跟他说，让我也跟别人有机会分享，完全不感受到说需要给人家空间，需要关心别人。他所讲的都是他的苦衷，他的经历，他的这些，哎呀，我觉得他很可怜，跟我有什么关系？可能我就应该是听他的，我听他的。但是听到这个阶段，我觉得说实在是花时间了。这个宴席我们是在一起感恩的宴席，不是在只是听你讲的宴席。你有没有这个问题？要学习聆听，要学习安静，让神带领你来关心别人。所以同在的礼物需要不只是身体在那里，还涉及我们要聆听各自，而且在无声中肯定表示要看别人很重要，因为主爱你，我也爱你，我还在这里服侍你。别人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但是安静坐在一起，心里依靠神，分享片刻，或者握住他的手， 很简单的行为，很多时候比言语更有能力。但是年轻人要小心了，弟兄不要随便拉住你年轻女孩子的手啊，所以要有智慧来分辨。但是你要怎么表示关心，神会引领你。所以这份礼物除了你的时间外，不需要任何成本，但却具有不可衡量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人际关系，但是在培养人际关系之前，先要与神的同在，增进我们对神的信任，也别人能够信任我们，使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彼此间我们的 人性。所以我们向某人提供我们与他同在，是在静默中爱的提醒，他们会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他们并不孤单。所以当我们尝试将这同在的礼物给予他人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在生活中腾出空间做预备。所以我们不要忙忙碌碌，我们不要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充满我们自己的需求代办的事业，或者对对方的这个期望。我们要花时间抬头仰望神，我们要花时间与耶稣同在，只有他能够给我们永远的祝福，赐给我们特别的平安，我们才能够把这祝福流通给别人，这样我们才能反过来给别人有更大的祝福。所以今天的同在的恩赐就是这两方面。听完了之后，我愿意你做个决志，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同样的来做这个祷告？我要你先看一遍，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求主帮助我们做这个祷告。愿意做祷告的，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可以同声一起来祷告。我们仰望神，我们说：“主啊，请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指示。” 采取步骤，充实地亲近你，正如你在雅各书四章八节中所应许的那样，你们亲近神，他就必亲近你们，帮助我们每天花时间与你同在，并亲自体验与你建立亲密关系所带来的丰盛祝福，帮我们一切努力紧贴你，永远不要怀疑你对我们的爱。在今年中，让我们遇到可能需要我们与他们同在的人，帮助我们接触他们，不是通过议程或计划，而是为他们提供帮助。阿门。请坐。